中信月刊2017年9月第56卷第9期总编号665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萧美珠，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婚姻中的明亮晨星，作者李晓东，黄河。晓东，丈夫，以下简称东。我们结婚30年了，朋友都很羡慕，说我们是一对模范夫妻。其实我俩能携手走到今天，和大家一起服侍上帝，完全是他的恩典。黄河，妻子，以下简称河。1989年，我告别了仅仅一岁的儿子和我丈夫，孤身一人来到美国留学。由于是自费留学，我需要边打工边上学，最多时同时打四份工，包括餐馆招待、洗碗工、家庭清洁工和校园保安。生活之艰难，心里之孤独难以形容，曾经有时打开冰箱，却找不到任何食物。虽然当时有很多充满爱心的基督徒帮助我度过了一个个难关，我也感激他们的爱心，可对他们所传的福音，我却无法接受。因为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学习的是唯物辩证法，完全不能相信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冬，一年后我带着儿子来到美国，在一家公司的仓库做搬运工，一干就是三年。而黄河也是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支付他的学费，养育我们幼小的儿子。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我们觉得靠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的才干，就一定会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那时能有很多基督徒向我们传福音，可是我们心很硬，曾经把传福音的基督徒毫不客气地从家里赶出去，叫他们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因为我们忙着工作和学习，没有时间听他们讲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和从1993年起，我开始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生活好了起来。可是小东刚开始读书，我要工作养家，又要做家务，照顾孩子，压力很大。小东压力也很大，既要应付学业考试，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还要应付从我来的压力。我俩心里都不平衡，彼此关系变得很紧张。我是忍气吞声型的，一方面把委屈怨气压在心里，另一方面也没有好脸色，心里有很多积怨苦毒。尤其在1995年，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浑身起了很多疹，连续三个月奇痒无比，夜不能眠。找遍了皮肤科医生也治不好，心情极度烦躁。那一年我们先后又出了三次车祸，自己也受了伤，我们的压力太大了，生活和婚姻都走到了低谷，经常吵架，一触即发。那时候我心里很苦，生活走到了尽头。 就在这无望之际，多年前上帝在我心中留下的福音种子开始发芽了。我似乎听到上帝用温柔的声音呼唤我说：孩子，回家吧，回到我爱的怀抱吧，让我给你平安、喜乐和盼望。我找出以前基督徒送给我的赞美诗磁带，流着泪跪在地上听赞美诗。我开始去教会，在教会感到上帝的温暖，他的爱临到了我。在一次布道会上，我决志信了主耶稣。信了主耶稣以后，上帝的爱把我心装得满满的。从此我对孩子、对小东是满满的爱，很少生气发火了。东，刚开始我对黄河信主耶稣不以为然，可渐渐的我看到了他的改变，发现他不跟我吵架了，而且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乐。即使我对他发火，他也不跟我吵，反而看着我笑，不是假笑，而是发自内心的笑。这一笑值千金，把我心里的火全笑没了。那是我们初恋时他对我的笑，我真的看见信耶稣能改变一个人。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对福音感兴趣，开始去教会参加崇拜查经。终于我发现圣经不是神话故事，而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向世人的启示。耶稣不仅是历史人物，更是上帝的儿子，他带着上帝的权柄和能力。耶稣的爱是完全的爱，是舍己的爱，他是爱的源头。终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让主耶稣的爱充满我。我们来到美国都有一个梦想，为了这个梦想而奋斗追求，但心里永远得不到满足。信主后，我才发现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心里真正的满足，才是我们真正的希望。和信主以后，我们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也有很多起伏波动，但上帝始终对我们不离不弃，他用爱来保守我们。我们也逐渐地学习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以弗所书四章二节的功课来处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我们夫妻的关系。有一次我们又吵架，而且吵得很凶，彼此都觉得自己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互不相让。直到上床睡觉前，两个人还是气鼓鼓的，但是我们想到圣经中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于是决定，既然谁都说服不了谁，我们就读经吧。打开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至八节，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当读到一半时，我们已经读不下去了，两个人都泪流满面，彼此说，不要再吵了，我们两个做的都不对。 于是一起祷告，向上帝认罪，也彼此认罪，矛盾就这样解决了。东，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矛盾，只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心存谦卑、温柔和忍耐，困难就会变成祝福，苦难就会成为恩典。我们感谢主耶稣对我们的拯救，就像一首歌，主如明亮晨星中所唱的，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是的，主是我们生命中的明亮晨星，他照亮了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从黑暗痛苦绝望中拯救出来，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和永生的盼望。我们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他，并愿一生跟随他的脚步，永不偏离。父亲人生的最后感言，作者罗伯学。时光荏苒，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三年，回想三年前的点点滴滴，如在昨天，清晰可见。每当想起父亲走后这三年的生活旅程，便惊讶于从天上而来的恩典和盼望，支撑着我们的家，在患难中可以很久忍耐。父亲不是死了，而是睡了，如同圣经中对所有离开世界之圣徒的描述一样。在面对无法超越的苦难时，死了代表的是一个庄严、冷酷的宣判。睡了则是一种相对沉静、稳妥的状态，而这个状态有一天还有灵体再醒过来。每每想到这一点，父亲去世带给我的心痛和悲伤就渐渐消逝了。他去了天堂那个更美的家乡，那里不再有疼痛和死亡，先前的事都过去了。他也带着这样的确信，没有任何疼痛和挣扎地安然离开人世，以至于父亲的很多同事朋友都震撼于父亲在癌症晚期竟然走得如此安详。这样的人生结局和父亲在临终前最后一刻的降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疾病和无法逃避的死亡面前，他放弃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骄傲心理，主动承认自己的罪，并愿从心里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他知道，在这生死一线的关头，唯有那个超越而笃定的信仰，能够抚慰死亡带来的伤痛。如今回想起来，在父亲的人生经历中，我逐渐相信生命中那些看似悲惨的经历，实际上也隐藏着上帝的爱。如果人生没有经历幽暗，就无从珍惜光明；如果没有走过悲伤，就不知道喜乐何等珍贵。如果不亲历死亡，我们永远以为自己不可一世，为了赚取全世界而耗尽最后一滴心血。父亲的一生是许多中国传统艺术家的典型代表。他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祖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那时候的中国是一个虽然落后却相对健康的乡土社会，父亲对故土的依念很大程度源自对艺术的执着。父亲家贫， 没有条件拜师学艺，只有将这爱好付诸于行动。他每天观察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用铅笔或粉笔将它们描绘在草纸上，以此锻炼自己的素描和速写功底。当外界所有的大门都向他关闭的时候，他只有凭借内在的一股劲，给自己的人生开辟新的道路。然而，个体命运渺如蝼蚁，始终无法躲避历史洪流的侵蚀。正当父亲对自己的人生满怀理想时，漫长的文革浩劫也让父亲和那一代人的梦想被埋葬。对于那段历史，父亲始终不愿过多提及，似乎那些年月中的点点滴滴都足以成为撕扯灵魂的拉锯战，让人不得安宁。历史动荡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父亲和他身边太多的同辈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对于父亲来说，艺术的梦想在此时却越加强烈，因为画笔下的世界远比现实世界更为美好。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进入西安美术学院深造。父亲靠着他的艺术功力，大半生在学校教画，艺术是他毕生的骄傲。他兢兢业业地传道、授业、解惑，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类规格的画展。那个时代，网络媒体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很多文艺工作者只能通过参加权威画展，让自己的作品为外界所知。每当获得一些奖项时，父亲心中的那股骄傲劲儿便更重了。与父亲闲聊时，我也时不时和他分享福音：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四章六节，真正的艺术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画功，而是让人能对上帝的创造产生敬畏，就像米开朗基罗的艺术那样。父亲说，他是相信上帝的，但是上帝也给人有自由意志，人有追求自由和理想的权利。父亲始终不太认同基督信仰中对罪的定义，当然也包括不认为知识分子生命中那点固有的骄傲是罪。他始终坚持修其制品的人生理想，相信凭借着自己的才干、道德和修养，人生会趋向完满，而基督信仰中的原罪论将彻底颠覆他的信念。也许父亲那时所相信的是一位博爱天下的上帝，而不是真理和恩典并重的上帝。然而，我也只能更多地为父亲祈祷，而不是争论。我记得有一年，父亲得了急性阑尾炎，凌晨时分叫来救护车，送往医院。在去医院的前一刻，父亲第一次主动要求母亲为他祷告。他说，请为我祷告，我害怕手术。去医院前，父亲脸色煞白，语气低缓。那个晚上，母亲只有迫切地为父亲的手术祷告，祈求上帝挪去他的胆怯，使他在这件事上经历上帝的同在。第二天，父亲做完手术，整个人容光焕发，仿佛是新生的样式。我们都觉得震撼。父亲说，他是第一次体验到上帝的存在，不是理性上对一个宗教或一套理论的认可，而是生命中实实在在的相遇。后来，父亲创作了几幅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中国画作品， 赢得广泛好评。即便如此，在父亲的心目中，他仍然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需要基督的救赎。也许和大多数文化基督徒相似，父亲认为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位道德模范或圣人，他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某些有益的指导，但这一切未必会和让人厌烦的罪扯上关系。人的本性是千方百计用世界各种的思潮、学问、假象来作为生命的遮羞布。当你告诉对方你有罪时，想必他会百分百抗拒，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历来崇尚的是精英意识，始终缺乏忏悔意识。每个人都在用各种方式包装自己，让自己变得高尚光鲜一些，可是基督信仰却逆主流而行，宣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不正与人的本性相悖吗？我也大概能理解父亲的坚持，毕竟让一个艺术家能意识到自己无可救药的罪，除了圣灵亲自的光照之外，任何人为的告诫只会拉长人与上帝的距离。当父亲在2013年查出食道癌晚期时，我们全家都惊愕了。在此之前，父亲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最完美的规划，他考虑着70岁之前健康并无大碍，举办几次画展应该不在话下。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对于未来，我们运筹帷幄，自信地以为世界足够合理，未来也足够有把握，因此我们可以为了实现各种人生梦、家国梦，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然而生老病死的不速之客却又常常在中途出现，让人本主义的骄傲被粉碎，让自我编织的梦幻王国瞬间倒塌。看着父亲在进行了多次发化疗之后日渐消瘦的身躯，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我甚至不知道如何为父亲祷告，仿佛一切祷告都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呼唤，而上帝在遥远的彼岸做着自己的事。我不知道父亲在重病中的心路历程，但是我看到天性乐观的他在病房中，只要体力稍微缓解，他都会在一个随身携带的速写本上描绘自己心中的世界，然后附上几句感言。有一天，当我无意中翻看父亲的速写本，看到最多的两个字是上帝，看到最核心的思想是人的罪带来环境的恶化，各种疑难杂症的频发，各种关系的失调等等。这多少令我有些惊讶。我相信没有人会在病危之际鲁莽地告诉对方这些负面的甚至略带沉重的信息。出于人的本能，我们宁愿编造一个善意的谎言，让患者重振信心，而父亲却在人生的绝境中领悟到这么深刻的真理。只有一个可能，是真理的圣灵逐渐开启父亲的心灵，使他的肉体虽然衰残，但心灵的力量却日益强盛。终于在一个午后，父亲艰难地从躺着的姿势坐起来，低下头，缓缓地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这句话 是父亲即将离开世界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成为他临终前的人生感言。说完后，父亲便进入了昏迷状态。父亲昏迷后的第三天，母亲和我围绕在父亲床边，一起为他祷告。祷告到中途，意识全无的父亲突然睁开眼说，我看见天开了，前面一片洁白。说完后，他微笑着再次昏迷。两天后的清晨，父亲被主安然接去。安顿完父亲的后事之后，我们家人的心情稍微缓解，我和母亲谈起父亲临终前的点点滴滴。母亲说，你爸在刚住院的时候，有一天睡梦中叫另一个女人的名字。但我们都深知，父母之间相濡以沫的爱情是丝毫没有改变的，只是因为艺术家潜在的浪漫情节，让父亲在生命的某个隐秘角落有过一段隐藏的情感。感恩的是，父亲并没有任何越轨行为，他对我们这个家的责任始终如一，而父亲在临终时的忏悔或许也与此有关。因为当圣灵开启他时，他意识到，即便他行为上存全无瑕疵，但基督所教导的全然圣洁的标准，将每一个人包括他都已定罪。我安慰完母亲，便又独自上路了。我相信在恩典中，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点不可告人的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满怀盼望的未来。无论他的一生有多少光彩或污点，如果能意识到自己的罪，而向上帝认罪求赦免，人生就有了大的突破。父亲，愿你在天堂安息。万物起源是世界观的首要话题。作者：洪宇健。科学证明万物都有起点和年龄。过去我们学习的唯物主义宣称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是永恒的存在。然而正是唯物主义崇尚的科学告诉我们，宇宙万物都有年龄，即都有一个起点。大爆炸理论认为，整个宇宙产生于160至20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银河系的年龄大约为130亿年，太阳系的年龄大约是50亿年。换言之，50亿年前并没有太阳系，130亿年前并没有银河系，160至200亿年前并没有宇宙。也就是说，在大爆炸前，宇宙的一切都不存在，这是一指彻底的无。没有物质，当然也没有与之同在的时间与空间。所以就时间来说，绝不是无限的。唯物主义以数轴模式表达时间概念，以现在为原点，过去、未来就像正数、负数一样，向相反的两极无限延伸，但这种想象根本经不起挑战。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四到二律背反的时间背反中说，不能想象时间有起点，否则如何解释起点之前的状况？故认为时间向前的延伸为无限是合理的，但你也不能想象时间无起点，否则当今的时间又是如何临到的？因为时间是一单向流动的矢量。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从今天过去的那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总量绝对是个有限量，因为无限的时间绝不可以有今天的边界。人在时空中的思维是无法跳出时空的局限，直到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时，发现时间并非绝对，研究宇宙论时，发现空间也非绝对时，他和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至此，人们才认识到，时间和空间都是有限而相对的，整个宇宙都从无而来。而唯物主义所谓的物质永恒、宇宙无限的教义，原本是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的体系上，但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横空出世和宇宙大爆炸论研究的辉煌成果，这唯物主义的根基性教义，除了在少数共产国家中还在发挥某种洗脑的作用外，在普世知识界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科学解释不了三大起源的奥秘，那么宇宙万物是怎么来的？各国都有创世的传说，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是我们的祖先对天地起源充满想象的描述，当然经不起任何推敲。譬如在盘古出现之前就存在的鸡蛋从何而来，是谁让盘古睡进里面，是谁给予盘古的斧子，这诸般漏洞揭示了人思维的局限。纵观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无论是华夏文化还是古希腊哲学乃至整个人类，没有一种文化能逾越起源障碍以揭开来源的真相。例如盘古不过是把天地开了，天地在他之前就有了，那天地是怎么来的？他无法求告，因为天地无语，在神话中也没有比盘古更古的人了。我们被告知科学的发展一定能解开三大起源的奥秘，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然而科学充其量只能解释如何，却永远无法解释从何和为何。例如万有引力使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着太阳转，根本不能解释万有引力从何而来。科学是经验性的，只能在有限的现实中观测验证，而面对遥遥逝去的起源，鞭长莫及的科学只能望遥兴叹。100多年前，为了探讨生命起源的问题，达尔文参加了英国海军部贝格尔号的5年环球旅行，于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创建了进化论。这个理论认为，生命是物质最偶然的机会，从无机变为有机，进而组成简单细胞的生物体。个体为了生存的目的，不断地产生微小变化。那些有助生存的变化，通过累积并保留下来，反之则被淘汰。于是生物就不断地从简单向复杂进化，经过漫长的时间发展出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各种动植物，直到出现有高度智慧的人类。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然而科学的发现不断给人们提供质疑进化论的证据。现代生物分子学发现，被达尔文认为简单的细胞，其实根本不简单。细胞基件众多，不但同时具备， 而且各自目标明确，分工合作，具有不可减少的复杂性，完全不可能慢慢积累。科学家还发现 DNA 的基本元件不多，组合方式却依从复杂而庞大的指令，完全不可能偶然产生。至于从一种动物变成另一种动物的推论，更无法在我们的经验中得到过任何印证。果经过人类长期刻意选育，品种虽繁多，但无论如何，果依然是果，无法变成猫。由此，从猿变人的命题，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若然如此，那就应该而且必定有处于进化过程中的非猿非人物种存活过。可惜，不论是化石还是现实，我们只看见人是人，猿是猿。所以，来自于人的神话与科学都无法真正探究世界的起源。有限无论怎样延伸，也不能趋近无限。宇宙大爆炸发生最初的时的负43次方秒，在数学上趋于零，但并不等于零的短暂时间里，世界是怎样的状态？密不可测的宇宙为何忽然而至？这些都是人认识时空不可逾越的屏障。上帝启示我们，他是万有的源头。要认识宇宙生命的真正起源，一定要首先认识那创造天地的上帝。成书于3500年前的圣经第一卷创世纪，给了我们万物起源的真正答案。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仅用寥寥数字，不但囊括了物理学中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四大因素，还包含了非物质世界。在希伯来语中，天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人与万物生活其中，肉眼可观的天空和空间，二是指人之肉眼不可观及的灵界和天堂。地是指有质量的物质。起初一词指时间的开始，它作为一个奥秘，超越了人对时间认知的概念。这充分体现了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主，唯有创造者才能知晓宇宙万物的一切奥秘。上帝让我们用科学来认识起初后宇宙的运行规律，但宇宙在起初前的一切却永不在科学的探讨范围中。创世纪不仅揭示了宇宙万物，包括生命、人类、时间、空间、能量和物质的起源，而且揭示了人类民族、文化、语言的意义和价值根源，同时也交代了这一切的来源、过程和目的。上帝启示了万有的来源，却没解释他自己怎么来的。他不需要解释，因为他是自由拥有，他是他自己存在的原因。他不靠任何被造的来帮助，相反能护理被造的存在。圣经记载，摩西问上帝的名字时，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自由是指不依靠任何外在因素，一切都在他之中，而他可在一切之外。拥有是指他永恒的属性。他创造了时空，而他自己完美而绝对地超越时空之外，但又可自由地充满在万有之内。上帝是一切存在的源头，生机盎然的世界， 浩瀚渺茫的宇宙是上帝凭着自己的旨意和大能创造出来的作品。若非上帝主动启示，即使穷尽想象，人根本不可知上帝的自由拥有。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这句位于圣经末尾的经文，不但回应了开篇的宣告，更再次启示，创造万物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其他都是假神。这些假神全是人类背离真神的记号。有朝一日，不是那创造天地的上帝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耶利米书十章十一节。认识万有起源对人生纲举目张，认识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决定了人的世界观，进而决定人的价值观。而人的价值取向又直接规范和指导人的行为，影响了人们习俗和文化的形成以及规则、律法和制度的制定，因此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个人、家庭和社会。如果不清楚万有的源头，人的世界观从起步就错了，我们自然活在灵性黑暗的无知当中。所以正本清源是我们世界观的首要话题。作者是温哥华一教会牧师。同伴教育与父母智慧，作者罗尼利。环境，特别是同伴环境，对儿童成长至关重要。古人有孟母三迁的故事，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古训，如今有学校学区的重视。在西方幼儿教育理论中，也强调同伴教育 （peer education）。同伴教育源于澳大利亚，或较多用于西方国家。美国60年代第一次在教育文件记载中出现同伴教育，是在戒烟和戒酒方面。到了80年代，对艾滋病的治疗中也出现了同伴教育。同伴教育成了一种在西方社会某些领域内广泛采用的培训方法，也应受到家长们的重视。一、同伴交往是一种社会性的学习。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学习有广泛的含义，而不只是在课堂和书本上的所得。很多时候，玩是一种学习，生活的能力是一种学习，交友的社会情感也是一种学习。同伴教育是一个人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行为。在独生子女众多的中国，其意义更加显著。二、同伴交流是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大多数家长，特别是中国家长，爱里有很多不合理的强迫，不善于从孩子的角度去感受他们的需要，理解他们的感悟，而是用成人化的思维方式来指导他们，无形中做了很多揠苗助长的事。有些问题通过老师或家长难以解决，但通过与同龄人的接触、交流之后，则会令他们突然有所悟，无形之中问题得到解决。三、同伴影响是一种叛逆期的弥补。孩子性格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叛逆期， 知心话未必对父母说，而是向朋友敞开。父母即便是对的教导和要求，孩子也未必去听。所以适当的同伴相处，是家长教育常常达不到效果的一种必要补充。有些家长愿意孩子去做的事，提醒多遍，孩子都当耳边风，但是同伴特别是他们的好朋友有此行为时，孩子就会很容易去模仿。在八岁之前的幼儿教育阶段，孩子交的朋友基本上来自父母之间的交往。九岁以后，孩子们的交友越来越从自己的兴趣、爱好、性格出发。但是在孩子18岁高中毕业之前，父母对孩子与同伴之间的行为都不应放松监管。父母一定要有智慧，鼓励和引导孩子们交往好的同伴。这一点圣经中有非常多的强调，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箴言13:20、18:24、1:10、22:24-25，我也常用圣经和生活中的例子教导我的孩子，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诗篇1:1，一句话，离品性不好的孩子越远越好。但是即便是品性好的孩子，父母也不要放松对孩子的监管。我们大学的一位系主任告诉我，他儿子9岁那年，有一次他和妻子出去办事，把儿子放到关系很好的一位邻居家，与邻居的孩子一起玩。但那晚回家后，平常很自信的儿子不敢一个人睡，非要跟他睡不可。他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也不愿说。第三天儿子才告诉他，是因为在邻居家看了一个科幻影片。从此他的孩子被邀请到别人家玩时，他都会主动与对方家长做一点沟通了解，比如说我们家禁止喝酒，不允许孩子看哪类电影，玩什么样的游戏，不知道你对这些有什么看法。有家长说，我们家酒放桌上，孩子想喝就喝一点。他便会说，请不要让我们家孩子喝酒，以及不做哪些事。对方家长若同意，才允许孩子去。我曾在堪萨斯州一间美国教会聚会过，有一次牧师讲到说，他自小父亲早逝，家境不好，13岁那年夏天，他帮妈妈认识的一对年轻夫妻带孩子，挣钱补贴家用。有一天，那个父亲对他说，孩子睡时你没事可以看看书，就拿了一摞子杂志给他。他看着看着，其中有一本《花花公子》，打开一看都是淫秽的图片。从那以后，他染上自慰。几年后，他信了主耶稣，接着被呼召去上神学院，才把不良陋习戒掉。我也曾在蒙大纳州住过，教会的牧师对自己儿女的管教非常严格，其中一项规定是 不允许儿子或女儿与任何一位同伴单独玩，即便他们与对方父母都熟悉，他也要求至少是三个孩子以上才可以一起玩。不允许孩子在别人家过夜，即便是假期玩得晚了，也要接回家。有些孩子同伴的父母是不负责任的父母。多年前我教的一位漂亮女大学生哭着对我说，她自己有一种难戒的毒瘾。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高中时在同学家过夜，同学的妈妈给她吃了一种毒品。在同伴教育中，父母要时刻警醒，对孩子同伴的父母最好要有一些了解，因为有什么树就会结什么果子，落下的果子不会离树太远。不只要了解孩子所接触的同伴和家庭，还要教育他们一些行为原则和规矩，才能放手让孩子出去。我与我儿子同伴的父母都有联系，彼此有一定的了解。儿子在初中时曾在午餐时恶作剧闹出事故，他和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另一位成绩很好、个子很高、非常寡言的朋友起身拿食物时，另一个同学暗示坐在拿食物同学身边的我儿子将他的座椅往后挪一下，结果那个同学一屁股重重地坐到地上，疼得不能起来，尾椎骨受伤，学校立即叫来警察和医生。我接到电话马上赶到学校，那学生已被抬走。带枪的警察和校长严肃地询问我和儿子，当时我们都很害怕那孩子受伤瘫痪。校长说，如何处理我儿子，要看伤情和那位家长是否告我们，那样我儿子的人生档案里就会留下一个犯罪记录。回到家，我们仍然很害怕。正在这时，学校打来电话，说那位学生的妈妈打电话到学校告诉校长说，他和我们家很熟悉，两家孩子也是好朋友，孩子出了这事纯粹是意外，愿意原谅我们。晚上，我儿子将积攒很久的所有零花钱拿出来，让我陪他去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一起去那朋友家看望他。那位美国母亲见到我便给我一个拥抱，从头到尾没有责备，我的泪水夺眶而流。躺在床上不能动的同学也安慰我儿子，我儿子很难过，说从明天开始为他拿医院安排的座圈和他的书包，但是第二天他来上学时怕我儿子在学校丢面子不带座圈。儿子在这世上也学到了功课，表示以后再也不乱听朋友的话，自己要先思想判断。他也为自己的那次行为负责，第二天早上到校长办公室静坐了两个小时。这事已过去两年，我家因工作搬到另一个城市，但能与这个美国家庭有来往，孩子们关系还是那么好。同伴教育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父母要诱导和帮助他们成长。与同伴的父母间若能互相了解，发生纠纷的坏事也可以反转为好事。有些时候，孩子们在外活动时，基督徒父母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向上帝祷告。初中时，儿子出远门去范德堡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参加夏令营，我无法了解他的室友及其父母家庭的情况，就只有恒切祷告。 后来见面时发现，那位室友也是亚洲人，他父母也都是基督徒，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天父上帝了解一切，调派天使天君，他的安排总是那么好。罗尼利博士是美国某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福气也会悄悄落，作者钱志群。最近我的生活雨落沾边，厨房洗碗池管道、卫生间管道都有漏水，好在房子买了不到一年，仍然有卖方为我们购买的一年期保险。屋漏偏遇连阴雨，我的车子轮胎不断漏气，补完不久车表上又显示维修符号，去修车厂一查又是漏油。漏在生活中确实难免，除了漏网的鱼和犯罪分子对漏有侥幸之外，似乎无人喜欢漏字。漏雨、漏水、漏风、河洛，哪个都不是好字眼，有些漏还会伤及生命，比如说漏电，甚至有人因为手机充电漏电而死，有些人因为家中煤气泄漏一觉不醒。即便是轮胎漏气这样的小事，如不发觉，可能因为四轮不均衡，也易在转弯处或高速上翻车。漏字有三性：普遍性、隐蔽性、危害性。古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对漏不可以掉以轻心。我将车子放在厂里修漏时，忽然想到了曾经身体上有漏的两个案例。一个是去年发生在中国陕西省石泉县的一起医疗纠纷。患者周某因胆结石、胆囊炎入住县某医院，做了胆囊切除术。之后，因身体不适被转入市中心医院做了补充手术，但是仍不见好转，反而发生腹痛、腹胀、腹膜炎等症状。于是引起官司，经医疗鉴定中心鉴定，周某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胆囊管结扎不牢固，结扎线脱落，术后发生胆漏、腹膜炎，构成九级伤残，院方存在过错。周某随即向院方提出近25万元的赔偿要求，遭到院方拒绝，周某多次到医院吵闹并网上信访。纠纷最终得到调解，但是身体已无法康复。另一个是多年前发生在我遇见过的河南省某教会的一位基督徒身上。他是生意人，有人给他传了一段时间福音，他总是拒绝。后来他生病了，一小解就是血，其实是患了血漏。到了不同的医院，多方治疗并不见好转。他在人生低潮时，不再抗拒福音了，自己天天祷告，上帝，我求你医治我，我赖着你了。没想到，一段时间后，他的血漏竟然真的没有了。他千恩万谢，真正信了主耶稣，并常到教会。后来他从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看到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摸了主耶稣的衣裳，居然历史好了的神迹，更是感慨。要是以前知道这个故事，一定当作笑话。如今他确信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有超人的大能，从此他到处用自己的经历传扬福音。虽然祷告上帝， 病得医治的大有人在，但并不是说一信耶稣，我们就什么病都没有了。天总是懒的，身体再好，有一天还得离世，房子、车子再坚固，有一天也都是身外之物。上帝爱我们，包括他独生子主耶稣走上十字架，就是为了修补我们的生命之漏。正是因着他的爱，信他的人就有他预备的永生与天堂。有一天，天堂里的人再没有疾病、痛苦和眼泪，在一个珍珠、玛瑙、金金的环境里，一切的漏都不存在了。永生对人来说是至漏之本，但今生上帝并不是没有赐福我们。造好亚当和夏娃，并让他们成为夫妻后，上帝就是赐福给他们。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帝赐给人类阳光雨露、日月星辰、花开花落、春花秋实、父母儿女等等。不幸的是，充满自私、贪婪、淫乱、仇恨、嫉妒、骄傲、欺骗等本性的人类，自己的心思意念带来了很多连自己也看不见的裂缝，每天都在一点一滴漏掉上帝给我们的福气。制造不健康的有害食物，吃出癌症、偷情和争吵，破坏了曾经幸福的婚姻，仇恨导致了人们之间的报复，骄傲让我们远离上帝。健康、平安、喜乐都去哪儿了？我们一面求福，一面漏福，这就是我们人类可怜却又不自知的人生写照。车子修好了，我的感慨还没有完，但是千言万语就一点，不要让我们的福气悄悄漏掉。安乐死，作者方涛。最近一位刚五十岁的女病人病逝，我行医多年，记得只有几次病人的死令我感到这么心酸。她跟病魔征战了八个月，受尽了苦头，她患的是一种特别的肺癌，都发生在中年中国妇女身上。这种肺癌恶化得甚快，不到三个月已蔓延到肝脏、肌骨、颈项的淋巴腺，最后癌细胞侵入脑部。化疗没有给他带来半点起色，反令他呕吐、口腔溃疡、不能下咽，每周体重下跌五磅，全身乏力，每次转身都大声叫痛。丈夫及两个女儿一听到她哭叫便流泪不止，心如刀割，贴的、口服的、注射的吗啡止痛药都无效。她的丈夫哭着求我给她安排安乐死，使痛苦永远消失。我含泪对她说，我不能答应你，首先这是不合法的。根据美国法律，为病人安排安乐死及主动带来死亡，跟谋杀是同罪。四年前，南加州一位医生因不忍心一个癌症末期病人受尽折磨，给他在静脉血管打了一针分量极高的钾，病人立刻死亡。两天以后，警察把他拘捕。这位医生被控有预谋的一级谋杀罪，在法律上，他的罪行跟一个杀人放火的囚犯无异。圣经告诉我们，人没有权利掌管自己的生命，也无能力将生命留住，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一场战争无人幸免，参传道书八章八节。 无论是否出于良好动机，我们也没有权利和资格取去别人或自己的性命。我们不能把自己当作上帝。北欧有几个国家，早在十多年前已经越了位，不尊重生命的可贵，竟然把安乐死合法化。其实一般来说，安乐死的争议往往离不开以下几点。一，这是对一个受着极度痛苦的人最仁慈的解决办法。二，家人在精神和肉体的苦也可解决。三，病人无限期地拖下去，往往耗尽一生的积蓄，甚至要借贷来偿还医药费。你们是否知道加州湾区的疗养院每月收费高达7500至11000美元呢？四，这些挣扎在垂死边缘的人成为社会及国家的重担，这些钱可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讨论至此，我们必须要问，作为医生应如何面对垂死及受尽苦楚的病人呢？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合法及合乎圣经原则的方法，称它为被动安乐死。安乐死是主动制造死亡，被动安乐死是容许死亡，是依照上帝的时间表。我身为奇因科医生、老人专科医生，曾经用过不少次。我与这位女病人的家人商讨后，也决定用这个办法。这种被动安乐死不能随便执行，而我做医生的要严谨要求四个条件齐全。一，病人自己的选择。倘若病人昏迷不醒或失去判断的理性，这责任便落在病人预先指定的执行人身上。二，家庭医生及多位专科医生一致认为病情已恶劣到无法扭转的地步。在医学上，再没有什么疗法可以把病人的生命挽回。三，不再使用特殊及不自然的方法来勉强延续生命，例如换血机、呼吸机、插喉管、人造心脏等，但要继续使用不特殊及自然的方法，如食物、水和空气等。倘若这些日常支持生命的方法也不容许，那便是变相的主动安乐死了。四，倘若我开给病人的镇定剂或止痛药，可能会引起他提早一点死亡，我也不会因为这原因而停止提供镇定剂和止痛药。在病人未离开世界之前，我唯一的责任是不让病人在精神和肉体上受无必要的痛苦。作为医生，仁慈和怜悯人的心不能放下。这个合法和合乎圣经原则的被动安乐死，每天在医院里都有发生。我们会在以上四个条件容许下，让病人在最少的痛苦中，按着上帝的时间表，走完他为之预备的这条人生路。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 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踏出便可看见，作者方华。某次宴席上，不知怎么谈到信仰，席上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你把上帝给我看看，我就马上信。对于这种推脱之词，只好一笑置之。上帝又不是泥菩萨一尊，让人搬来搬去。事实上，耶稣在世的生活是可考据的，而他告诉世人，看见了他就等于看见了天父。耶稣把不能见的天父表明出来，活现眼前。要看到上帝，似乎不是没有进路。问题是，所有经历都必须踏出第一步，坐在原地不动，不会看见风景流动，也不会看到事情变幻，奇事迭生。只有踏出才会看到前路，这对人生、对信仰都是一样的。清末时候，英国人戴德生来到中国宣教，奉献了他的一生，最后长眠在中华大地。他的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要踏出方可看见的道理。戴德生信主后几个月，受感动将自己奉献给上帝，要一生为他做工。当时他还未满16岁，又过了几个月，他心里知道上帝要他往中国去，那是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地方。当时他已经想到这事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要付出自己的生命。那时的清廷政府对外十分封闭，资讯很少，含有宣教士在中国宣教，有关在中国宣教的书籍并不多见。戴德生德西本是有一位传道人，手上有一本麦都斯所著的《中国》，便登门造访，借书一读。那位传道人很乐意借书给他，又问他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戴德生告诉他，上帝要在那个地方用他一生。传道人问他，你打算怎么去？戴德生说自己毫无头绪，似乎只好跟耶稣的门徒在犹太地的做法一样，腰带不带金钱，没有行李，只靠上帝供给一切的需要。那位传道人慈爱地把手放在戴德生的肩膀上，说，啊，年轻人，等你年纪较大的时候，你便会比现在聪明一点。这种想法，基督在世的时候还可以行得通，现在却不行了。戴德生在自传中写道，我现在年纪可大多了，但不见得比那时更聪慧。我越来越深信，我们若照着主耶稣给门徒的指示和保证去做，在今日的世界上一样是行得通的。戴德生来到中国，经历极大的文化差异，以及生活上层出不穷的难题。他的确是靠主而度过，并在其中看见各种神迹。如果不踏出，人所能经历的只是眼前的东西，不可能期待看到耶稣门徒所见的。即使在信仰的门槛，人也必须踏出，才可亲历上帝的真实。 要看见上帝，看见骑士，必先要踏上信心之途。引君子的希望，作者白衣。从前听说有为人父母者沉迷打牌，抽麻将至三更半夜，甚至有几天不睡觉不回家的。听说有人深感内疚，不想再打，却无法脱身。因麻将牌友说，三缺一，你不来我们成不了牌局，很有压力，于是非打下去不可。现在时代不同了，很多为人子女者沉迷于电玩，并且青出于蓝，长期不睡觉，而且也感到难以脱身。因为除自己上瘾以外，还有外在因素。有些游戏要五人成组与对方决战，你一人退出拖累大局，你就是罪人。有压力也是非打下去不可。人性古今一样，遭遇也大同小异，只是今天上瘾的年龄小了，因为权力下放了。以往做孩子没有多少自由，要受管束，沉迷烟酒，声色犬马，都是成年人的专利。现在世界变了，青少年有高度自由和自主权，也因此受毒瘾、赌瘾、色情网瘾、电玩瘾捆绑的都不胜数。都说青少年是社会的希望，那请问瘾君子能给人什么希望？最大的希望是他们戒瘾成功，重新做人，难道不是吗？但也得他们先醒过来，肯戒才行。人真正的希望是主耶稣，因为独有他能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由萧美珠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9月第56卷第9期总编号665播放完毕。